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啊，听众朋友，今天又是一个好开心的日子啊，因为又为大家邀请到非常精彩的嘉宾，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的哦。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峰老师。刘峰老师呢是光电工程专业啊，他长期的从事自然科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那么他是北京及各处十方圆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国际全息态协会的首席专家。那么刘峰老师呢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本来叫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然后新版呢改了名字叫求同尊异智慧交响，真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啊。刘峰老师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么刘峰老师呢也是各类文化系统集成的倡导传导传播者。刘峰老师呢在30多年的广义时空能量学研究与应用学当中啊，以全然开放的态度深入所有他有缘进入的智慧法门和修炼团体，本着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用科学的逻辑解读人类各类的智慧系统，为不同背景的人呢启发人生的智慧。另外呢，刘峰老师有着7年的硅谷，就是我们说矽谷啊，高科技公司高层管理的经验，6年的高科技产业顾问的经验，参与公司的创业、成长、上市、发展的全过程啊，熟悉中西方企业的管理文化。那么像刘峰老师这样的一位身心灵老师呢，是许许多多的人梦寐以求的。那么先问候刘峰老师，您好。
丁老师好，大家好。
好开心能够邀请到刘峰老师啊。刘峰老师今天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请教您的啊，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有一个信仰的需要，因为人有一个信仰有各种好处，至少最通俗的一个就是会不怕死，对不对？那么许多人在宗教里面找信仰，也有一些人呢在各种各样的哲学啦各种思考里面找信仰。那么在这种种的人类的智慧系统，包括宗教系统，各种神明神佛的系统啊当中呢，有的人呢就觉得一定要一门深入才容易所谓的达到开悟的境界，或者是达到充满快乐的这种天堂境界啊。那有的人呢就觉得各种法门呢，各种宗教，各种智慧系统都去了解，然后知道所有的智慧系统到最高处都是所谓的 Doctor of Philosophy， 就是哲学的博士，在最上层都是通的嘛。那么您觉得一门深入还是博学多闻这两种方式，您可以分析一下它的方方面面给我们大家听嘛？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比方说信仰了某一种宗教，又觉得在那个宗教里面没有办法待得住，然后我觉得能够一门深入的人都非常的幸福，但是有的人就是做不到，那就到处游走。那您对于这方方面面您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吗？
好的，谢谢啊。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特别是所谓我们讲修行人啊，修炼的人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应该这么讲啊，就说其实人类的所有信仰啊，它源于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智慧系统。啊，我们所谓的智慧系统，用这个科学的语境表达的话，什么是智慧呢？我们三维空间的所有的显化的信息呈现出的啊，这个相对稳定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表达系统，我们把它称之为知识。而这些知识的来源于高维信息，啊，这些高维信息投影到这个空间，形成了我们这个空间的知识。 而这些高维的信息被称之为智慧啊，这是我们简单的用这个科学语境来表达智慧和信息啊和知识的关系。那实际上呢，所有的信仰都是从高维智慧中呈现到这个空间的，也就是所有信仰的起源来自于高维智慧。那实际上他们的所有的啊信仰的共同目的啊，就是生命持续的觉醒，也就是实现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回归我们来的那个高维空间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实现我们生命的持续觉醒啊，回归我们来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回家。那这个回家的这条路呢啊，就像上山一样啊，有不同的路。那不同的这个信仰系统呢，它表达了不同的通向究竟的山顶的这条路。那么如果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上山的路呢啊，确实不一样。那我们在现实中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初始间法啊，还有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入世心法，或者叫入世法。什么叫初始间法？就是有人曾经按照这条路修成过，所以他把这条路这条通道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和次第啊可以明确的表达，也就是他有你修到不同的境界不同的高度，他都有评价的啊一个标准。那这就是所谓初始间法。那么入世心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三维空间啊，我们做我们现实的人，做我们现实的各种角色，实际也是我们啊每一个生命面对的生命功课，或者说也都是我们生命啊提升的助缘。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我们内在认知投影出来的。那这个所有的认知，其实呢都是障碍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帮助我们觉察认知的，也是帮助我们去发现我们自己啊持续成长的生命功课的。那么所以呢，这两种方式啊，初始间法和入世法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在现实中的不同是什么呢？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好像这个噪音很大，我不知道那个、
哦、您听到噪音，我们这边听得好清楚，哎，
就是、交流声
我们这边倒是好清楚，没有噪音，哎，可能
没有啊。好了，
是
那我继续讲。
好，
因为这个有那个交流声很大，
是是
啊，没关系，我继续说吧。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这两种方法啊，实际是针对不同的人所设定的。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不同在哪个方面呢？就是当你选择初始间法的时候，那你必须一门深入。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是有人走通过，而走通过这条路的人实际呢形成了这个法门，或者叫法脉，也就是你上山的向导。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上山的向导，能够保证啊能够帮助你走向这条上山的路，而且一路能够指引你，那一般的在这个宗教系统里面被把它称之为师父啊、上师啊，或者医指上师啊等等。那这些人呢，你遇到这样的人呢，只有一个条件，你就全然的相信啊。当你全然相信的时候呢，你才有可能按照这条路往上走啊。但是他不能保证你走别的路也能上到山顶啊，因为这条路是已经有人走通的，而且他到不同的高度上、不同的境界是有次第、有评价标准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啊在现实中遇到最多的啊，就是在入世扮演着入世生命角色的。其实呢，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现实中看到的所有存在都是我们认知啊投影出来的像，所以呢它都是帮助我们觉察我们的认知。那个认知在佛教把它称之为业啊，它是由执念而产生的啊，在基督教把它称之为罪。所以呢这个认知呢在我们现实中其实无时无刻不显化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那在这个时候呢，那入世修行的人呢，其实是在每一个当下都面临自己的生命功课。如果你选择了走初始间法，一般的情况他都是出家。因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啊，一个人一辈子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过的事儿，我们现代人啊一个星期就搞定了，也就是我们今天 每天面临的大量的这种外在的高密度的信息和高密度的能量结构，实际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对于一个没有觉醒的人来讲，它是复杂的障碍啊，让我们只在这个表层的能量复杂能量关系中呢无所适从，只能按照这个外在的这个能量结构，在这个相上啊去挣扎。但是如果觉醒以后呢，他发现哦，这个复杂的时空恰好给了我们每一个当下，都让我们有可能提升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觉醒的生命在入世的一个生命状态的时候，他的选择，啊，那初始间法其实在这个时空里边呢，它有它挑战的难度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修炼都是高维实践，那么高维实践需要高维实践条件。那初时间法的人创化这个高维实践条件的时候呢，在当时的时空能量背景之下，他创造的这种高维实践条件在今天其实有他一定的难度。那很多人首先选择要出家啊，就他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纷扰。那第二呢，他要选择啊，到一定程度他要选择所谓闭关啊，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跟外面隔绝的空间里面。再往后呢，还有闭黑关，再往后呢，还要到山里面，到那个人迹罕至的自然条件中，在完全然自然的条件中，啊，去跟啊这个自然融合，去实现自己这个建立的高维实验的条件，也就是五个净：干净、平静、恭敬、镜子和境界，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再按照他的次第一级一级的。啊，最后达到那个究竟。所以这两种方式呢，就是看你选择的是出家修行、出世间修行，还是在世间修炼。所以这个呢，因人而异，没有好坏之分。好，谢谢。
是，谢谢刘峰老师。那么我想请问您啊，您怎么定义什么是觉醒的生命呢？
觉醒的生命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三维空间啊生活的人，大量的呢是被我们三维的认知啊所主导的，也就是说啊，当一个人他知道生命的本体，实际他是在整个弥散整个宇宙空间，是 n 为 n， 其余无穷大，啊，他跟这个宇宙的本体是一体的，但因为呢有限的认知呢，把自己障碍在一个三维认知环境之中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啊，他是一个具足圆满的存在，而且呢，他知道他的生命的意义是回归这种圆满，啊，不断的颠覆自己的认知而回归这种圆满的状态的时候，他会把外在的一切当作自己回归圆满，走向持续啊这个升级或者持续啊自在的这种生命状态的时候。那他是起码是一个觉醒的，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持续提升意识能量的维度，在于每一个当下在现实中觉察自己的生命功课，然后呢读懂自己的生命功课啊，进而完成自己的生命功课，那这就是所谓觉醒。觉醒以后呢，他的读懂功课的过程是一个悟的过程，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啊，所以他读懂了功课，然后去颠覆自己的认知，完成自己的功课，那这就是行的过程啊。所以这个觉醒是一个前提，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空里边哈，觉醒成为每一个生命的刚性需求，因为没有觉醒的话，我们现实中的这种乱象啊，会让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结啊冲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空能量的整体的这种崩坏，让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特别像疫情啊，特别像战争啊，特别像灾难啊，还有我们所依赖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生活、金融还有商业的这种崩盘啊，啊，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提示啊，就是我们没有觉醒的话，这些事情在我们眼里都是灾难。当你觉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恰好都是生命功课，是来提醒我们啊，迅速的从这些挂碍中超越出来的。谢谢。
是，那么，老师，我很好奇啊，想请问您啊， 大家都有生命功课。那像比方说有些西方宗教啊，说是把重担交给神，那么就自己就轻松了。那他们也讲修行吗？他们也讲究觉醒吗？因为把重担交给神，我就轻松了。那因为您说在所有高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智慧体系都是相通的，对吗？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刘峰老师，您听得到吗？刘峰老师，哎，刘峰老师，好，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啊。在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刘老师您好，我们继续聊。
您好。
是，现在听得清楚吗，刘峰老师？
可以。
好，好。那么刚刚就是我们在谈觉醒的生命哈，那么完成生命功课，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这个世间，都是可以说是都是富有使命的吗？所以
是这样哈，那个这里边我们有不同层次的表达哈。
嗯，
对一个觉醒生命以后，那他完成的是天命，就是生命持续觉醒，这是天命啊，也就是他在持续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功课。那自己的生命功课就是所谓的天命。那你是在什么样的载体上，什么样的事业里边去完成这个功课，那个在现实中呈现的一份责任啊，事业就是我们的使命啊，所以是因天命而决定的使命啊。那么使命呢，目的呢是为了啊让我们更好的完成天命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我们做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或者说做事的根本意义。
是。那么大家在这个世间生活啊，都希望能过得舒心，然后过得少一点磕磕绊绊的。那么了解这些智慧系统，可以大大有益于大家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红尘俗世的生活，对吗？
不同的人呢对这个生命的理解不一样。你比如说要争追求过得舒心那实际上呢一个人如果要说他只是在追求一个舒心的状态的话呢实际他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当然对舒心有不同的理解了。
嗯，
那有的人的舒心呢恰好是因为自己跟自己的内在智慧关联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一种喜悦。
是。
那这种喜悦呢在佛教叫法喜在基督教叫圣灵充满，在西方的智慧系统里叫心流。如果体验过这种心流也好法喜也好其实这个呢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大的舒心，它跟那个三维空间的快乐不一样。那还有一些人呢说我为什么非得要追求这种舒心呢，那我在现实中很自由很自在就已经不错了。那我经常也问一个问题比如有些朋友跟我说过说你看我事业也不错也不缺钱家庭也挺好那我觉得我生活的也挺好的了那实际上呢我就问过一个问题，我本来你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来读三年级的，那结果你在二年级上混那你确实在二年级你混得挺舒心的，但是你白来一趟了呀没有觉醒的人他不会这么想问题如果你要真醒了以后你说原来我生命来这一趟是来提升我的意识能量的境界和维度，换句话说是让我们的灵魂更圆满的当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在这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舒心，这个舒心恰好是发自内在的喜悦。所以真正在现实中修行修炼的人呢他充满了喜悦。 即使他在别人面前看他是吃苦的，其实他的内在也不是我们那种痛苦啊，那种是苦中有乐的那种状态，有时候甚至是自讨苦吃啊，但是别人不一定读得懂。
是，
谢谢。
是，所以只有自己知道。那刘峰老师，您曾经谈过一个话题啊，叫做活得通透的人啊，看什么都顺眼呐、啊。哎呀，这就是一种非常棒的人生。那您在这个主题上跟我们多说一点好吗？
对，我们说的活得通透的人，其实呢，简单的活得通透的人，就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三维世界对他的这种挂碍，就起码他的意识
心无挂碍了。
嗯，对，他读懂了这个空间所有出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功课，就像是好学生愿意做难题一样。好学生其实他不怕考，而且他呢做难题的时候他变成一种享受。
嗯，
那同时呢，我们经常说我们在三维空间里相当于在走一个迷宫啊，比如说我现在在现实中搭一个迷宫给大家走的话，我们在这个迷宫里没有撞墙基本不知道自己走错了。可是我把这个迷宫画在纸上，我在这个纸上走的时候，我发现我一定在没有走到死胡同头发现自己走错了。这就是从三维空间走一个二维迷宫啊。那我们现在天天在走三维迷宫啊，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啊一出门会遇到谁。但是能够从高维看一眼的人，对未来发生的事就有直觉，也就是说从第四维看三维，就像我们从三维看二维迷宫一样，他就能读懂未来发生的事物，哎，寥寥分明。这个世界的那些领袖啊，那些王者啊，他们其实都是能够在更高一个维度啊，在时间是变量的这个数轴上，可以到未来看到未来将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在现实中一定能呈现啊。所以呢，这个在东方智慧里叫内圣外王啊。你比如像乔布斯啊，他拿着手机说跟他的工程师说，哎，这个东西我希望它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就未来它会形成有什么功能。那他的工程师说，对不起老板，这件事情在现代科学还实现不了。那他就会说，那你靠边，我让能够啊，认为这件事能成的人来做，啊，这就是内圣外王。所以真正的王者，他在看人看事的时候，他会有他的所谓的我们三维人认为的超前思维。其实提升一个维度，你可以任意到过去，任意到未来，啊，所以这就是说活得通透的状态。他读很多事情，自上而下，他能看懂这件事情的本质。他不是只是看在这个事情的表象上，他能看到这个事情啊背后是什么原因。而且最终他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跟自己的认知有什么关联，这时候实际他是转化自己的认知，也就是转化自己的投影源，颠覆认知，而使得这个事件在外在的相有所改变，这个就是修行啊。而且这是用的心法，而这样的人呢，他完全可以通过高维驾驭三维，这叫啊用心法驾驭方法。谢谢。
用心法驾驭方法，哇哦，这就是所谓的在同一个层次是解决不了这个层次的问题，所有的问题的。就像三年级的孩子，他不能把三年级全部的功课都完整驾驭一样的意思，是可以这么说。
他是这样啊，他是这样，在同一个层次里边，啊，就叫解决问题，
嗯，
是吧？但是呢，从高维，啊，他是化解问题。
化解，
而把那个能量结构做了转化，啊，当那个能量结构转化，这个能量结构投影出来的像也会改变，也会转化，所以它叫化解，啊，它所以三维是解决嘛，高维是化解，所以像心理工作者呢，他是在大部分是在解决问题，啊，他把一个人看成他有心理病，他把这个当成一个病贴了标签以后，他要解决这个病，啊，所以他是在解决。而心灵工作者不是，心灵工作者他是要化解，他是要从内在从高维去转化，啊，那他他化解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来了，啊，所以这个而且呢，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一个生命智慧提升的机缘了，这也就是烦恼即菩提，啊，就是烦恼，在这个智慧的人面前，他认为烦恼是得智慧的机缘， 啊，所以在不明白的人呢，觉得烦恼呢，我需要去解决它。谢谢。
哇哦，是。那么刘峰老师，现在的很多心理学的咨商师哈，是不是就是因为同在一个维度，用这个维度来解决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如果能够提升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就了了分明了。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怎么提升我的这个维度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非常重要哈，就是心理咨询师大部分是掌握的是方法，而很少是真正掌握了心法的。当然了，也有一些心理工作者啊，他由心理工作者啊转向了心灵工作者。心理工作者是解决问题，心灵工作者是唤醒智慧。但是唤醒智慧的前提是自己首先要有智慧。啊，其实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因为呢，心理工作者其实他的方法也是来自高维的，啊，像这个荣格呀、海灵格呀，还有包括这个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呀，其实他们都是接通了高维智慧，把这个高维智慧和三维的能量结构连接以后。他们知道任何一个三维的偏性结构一定跟高维关联，啊，起码呢，他们能够在四维和三维之间架起一个通道，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呢，他们只学会了他们这些啊所谓这些大师们的方法，但他们没有真正学会他们的心法。当他真正学会心法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其实法无定法。啊，也就是他完全可以通过更高一个维度，在自己内在的转化，而使这个相改变。那在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哈，一个例子，就是夏威夷疗法的这个创始人啊 ，Dr. Hiller。那 Dr. Hiller 这个先生呢，
修兰博士，
是一个通透的，
嗯、
对，修兰博士。那么他呢，用的是夏威夷疗法。所谓夏威夷疗法呢，实际是在内在。去做清理啊，其实内在是高维，而且他清理的那个四句话是跟他内在的终极神性去表达啊，而他不是只是对这个个案表达，所以你看他根本不需要见这些啊病人啊，他自己不断的清理的时候就把一个啊精神病院里边的这个人全都疗愈了，三年之内啊，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也就是他用的是心法啊，但大部分人呢只是用方法。还有人把这个夏威夷疗法也当成一个方法去做的时候呢，那效果也不行。其实呢，它是一个自我修炼的心法，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你自己不断提升的时候呢，哎，你就会投影出你这个时空能量啊，因你自己的提升而整体提升，而很多我们认为的问题也自然在这个提升过程中被转化了。谢谢。
那么老师刚刚讲这个夏威夷心法，就是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这是四句心法。那么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我们一时忘记了。那个周兰博士写的
零
极限，对对对，零极
限。
那么零极限里面讲的东西就是跟宇宙真理是相通的。您是这个意思？
是的。
是。那么如果说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智慧法门啊，智慧的系统啊，包括宗教系统，他们在最高维的地方都是相通的话呢，那么弗洛伊德跟荣格，如果他们都是连通高维的，那么为什么荣格会觉得弗洛伊德的很多思想荣格没有办法同意，所以最后他们才会分道扬镳呢？那如果他们都是连接高维宇宙智慧的，那么不是应该就像我们现在坊间流行的许许多多的宇宙智慧那些传递者，他们讲的东西都是相通的，用不同的语境来讲同样的所谓的真理。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跟荣格既然都接通了高维，为什么他们后来会分道扬镳呢？
那个从南坡上山的人和北坡上山的人彼此并不了解对方达到的境界，当都上到山顶的时候，那才知道哦，原来这两条路都是啊汇合到顶峰的、
oh.
啊，所以这个啊，这个两位大师在不同的路上啊连接了顶峰。当然了，现实人也会认为啊，这个精神分析呢啊，它好像不像是荣格讲的那么完整通透啊。其实呢，精神分析里面非常重要的啊表达，是很多人呢只理解了它一个三维的表象，没有理解其实弗洛伊德在讲到的这个性，很多人只理解为这个生物性啊，他没有理解到其实性是能量结构啊。我们说什么是能量，性本身就是能量结构。我们在中华智慧里边最简单的能量结构是阴阳，其实阴阳就是一个正弦波，它在佛家呢就是一念啊，在道家呢就是阴阳，在中华文化呢就是龙，他们统统表达的是一个质简的正弦波。那这就是能量结构，那两个能量相互作用，两个能量波相互作用，就构成了四象和五行啊，它是一个比阴阳稍微复杂一步的能量结构。那三个能量结构啊，三个能量波，也就是观测者的能量波上去的时候，就变成啊 A 加 B 的三次方啊，就构成了八卦和九宫，所以这个通通都称之为能量结构，也就是性。如果能够真正理解弗洛伊德讲到的一切的能量关系都跟这个性是有关联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知道其实他已经啊了解到领悟到了这个时空能量最本质的结构。那这个最本质的结构，如果它跟自己的生命相关的时候，前面在中国字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词字是什么呢？字是源头啊，所以自性是源头能量结构。那自性之本然叫自然，自性之临在叫自在，也就是自性就是源头能量结构当下的呈现叫自在啊。所以如果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去跟弗洛伊德讲到的这个性的能量关系去关联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性的表象啊，它反映出我们生命中人们关心的这种两性啊，这种生物性。但实际上呢，它在更广阔的三维的表达里边，它又是阴阳，是所有存在的最本质的属性，也是动变规律。但是呢，到高维空间再看的话呢，它代表了自性，又代表了空性，它是万有，是万有结构的万有，但又不止于任何有的状态啊。所以呢啊，不同的人理解不同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自己所达到的境界去理解的。因为这个时空里面法法通道，术术含道，所有的一种表达，你延伸它的表达一定可以跟终极的投影源，也就是道关联起来。好，谢谢。
所以金刚经才会说，如此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都是要从高维来看才能够读得懂金刚经，才能读得懂。
是因为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有一句特别简单的逻辑、啊、叫一切呈现投影虫，就是所有的呈现，不管它在有形呈现还是在我们意识中无形呈现，其实都是投影，也就是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N 减一维是 N 维的投影，而投影源是在 N 维， N 趋于无穷大，这个趋于啊，就是你永远还可以提升。所以这告诉我们，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啊！你相信有些东西是真的话呢，哎，你就是二；当你相信一切都是假的时候呢，就不二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呢再去理解金刚经啊，就很容易啊。金刚经帮助我们破一切相，但是呢，它又告诉我们啊，所有的存在它的必然属性就是空性。而空性是什么呢？是万有，但不执于任何有。你只要执任何有，啊，这个有就是障碍，就障碍了我们跟那个圆满的自性之间的关联了。啊，谢谢。
那老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智慧体系到高维都是相通的话，那么圣经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记载说，如果你 不信神的话呢，就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呢？那这种说法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他在重修圣经的时候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他更改了内容，还是说这样的内容仍然说得通呢？就像大家从那个老子啊，通行本的老子跟帛书版的老子，就楚简的老子，有些地方是相反的，比方说说大器晚成，又说大器免成等等，这些都是搞得很多人一头雾水的东西，到最高维的地方他们也都是相通的吗？
所有的表达都是在中间层次。那个最高境界的佛教指的最高境界叫无上正等正觉，
是
只有恩为恩，趋于无穷大，才能堪称无上。任何中间维度的上面就还有更高的维度啊。那么在道家讲的是无极，最高境界是无极，是天人合一。那最高境界的无极啊，也就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啊。那基督教讲的唯一也是讲的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因为到了恩减一维就有无穷多个了啊。所以呢，最高境界那个说不出来的啊，只要说出来就是有限的那个境界，就是所有宗教指向的终极，在那是合一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去描述跟表达，就像上山一样，它有无穷多的路啊。我们争论这个路上的各种表达其实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可以从所有的表达里去领悟这些表达的共性啊，去领悟这些表达共性，而且呢能够读懂所有的宗教系统它建立的时空结构啊，对于我们不同的人它的启发的点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现实中的人啊，他在不同层次上被障碍，所以呢所有的宗教呢，它可以在你不同层次的障碍上给你启发。那有些人过度执着在三维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棒喝啊，他在三维空间里面纠结在一个啊钻牛角尖的时候，可能就得要棒喝。那有些人呢，他觉醒到一定程度呢，他需要引导，他需要启发啊。那也有些人呢，他必须要去进行他这种高维实践啊，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后边要加一句话，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高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那不同境界的高维实践的方法也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其实他们的终极一样的时候呢，在上山的路啊，他会遇到不同的景色，会有不同的路况啊，所以呢那就有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功课啊。谢谢。
那也就是说刘峰老师，有人从山南上山，有人从山北上山，然后在路上又有各种不同的弯道啊，不同的角度往下看，整个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同一座山上，可是一个看到的是东边的风景，一个看到西边的风景等等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基督徒我知道有一些牧师啊，他们是说你要有信心，就是你的信心就是你看不见的时候你相信，然后你的信心的回报就是你会看见你相信的东西。那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些牧师传递的所谓的真理吧。那么可是有一些宗教呢，他就鼓励人发问，像禅宗他有很多的禅问，然后就有很多您说的棒喝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寄语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公案啊，然后就大家都别人看了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打他一用棒子敲他头他就开悟了。那有的人哎呀就是那个大家设拈花微笑，佛陀说的话他完全会心于这个一笑当中啊。那有的人就觉得走在中间，你的真理那哪是真理啊，我的真理才是真理。其实这都是在路上，都是因为没有走到最高维的地方。您是这样的意思吗？就这所有的矛盾复杂或者是冲突，其实到了高维都是一致的，都是和谐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简单的说哈，可以这么去说， 啊，那么当然了，那个你比如说哈，那个关于在基督教里面讲到这个信啊，那么为什么他要因信称义啊？因为呢，
信望爱就是
对
获救之路。
信是什么啊？信什么？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首先知道神是什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到神，它代表着 N 为宇宙空间 ，N 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的话，它是整个宇宙投影源，是源头，它投射出了所有的一切，所以它是造物主。但是呢，基督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叫神在你里面。啊，如果我们忽视了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就有可能产生迷信，是外求，因为外面有一个神。啊，实际上呢，最重要的啊，有一句啊，实际到一定境界的基督徒他会明白神在里面，就是他求神是从内求，他不是外求的。啊，所以呢，这个啊，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基督教的一种表达哈。
是。
那么，但是基督教呢，它建立的系统呢，是针对三维人建立的。啊，为什么要针对三维人建立呢？因为人的这个不同的认知，在高维的认知哈，它是非常复杂的。那这种复杂的认知，投影出我们现在复杂的生命状态。那这种生命状态，如果我们在一生，它的逻辑就是你在三维的一生，你想完全实现与神同在的境界，那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呢，他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法，而这个心法呢，告诉我们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高维认知啊，都叫原罪，就是我们投影到这个时空呢，就带着这些高维信息、高维的执念。那如果你就像我在一张纸上已经画的乱七八糟了，我这一辈子在上面添两笔啊，擦掉两个，其实你看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哎，他就告诉你啊，可以给你洗白了。啊，当你相信啊，你受洗以后，整个这个啊，这张纸，你这个生命这张纸是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你不是不再犯了，啊，不再犯错误了，是你只要做错一件事啊，在这张纸上这一条划上，哎，你马上就看到了，啊，他能让你马上就看到每一个当下你做错了什么，或者你背离了啊这个智慧的方向的，啊，你马上就给它擦掉。啊，所以他这是用的一个心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中间层次的这些能量结构太复杂，啊，用三维的认知想去改变中间层次的啊那些能量关系呢，其实很难，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啊所谓的三维的那个方法，它跟我们儒学的方法非常契合，啊，儒学方法在这个姜子牙啊那个时候，他封神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些不究竟的高维能量封印在高维，
是
因为有了周文王
是、
啊、回归先天的这个后天八卦，
是
和周公的这个啊周礼系统、啊、
是
这个礼乐系统，人可以直接从三维觉醒，
是
啊，所以呢这个儒学就叫子不言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这个高维的你不用想，你只要把三维的事做好就行了，
是
啊，这也是基督教是这样。
是是是，
让你做好你当下的。
是，感谢刘峰老师，这个刘老师这个这么精彩的话题，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他是一位精彩的能量学的专家，身心灵老师。